高市首相推动军衔改革将引发北京反弹，哈萨克爆发抗议，中共国旗和习近平像被焚烧，柏林演讲首创纪录，蔡英文海船返台，大屏幕同时亮起，台湾民众声援于朦胧。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高市早苗首相上任后，日本政府正在讨论修改自卫队法，要令自卫队的阶级名称和国际标准接轨，例如一座将恢复为大座，一位改为大位，幕僚长被称为大将。这个不单只是称呼的变化，而是日本国家定位的重大转折。自80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以来，日本刻意避免使用军字，令自卫队长期处于不是军队的军队状态。这种暧昧定位不单只令国际社会难以完全认同日本的防卫能力，亦影响了自卫队的士气和人才招募。根据产经新闻报道，现役自卫官普遍对这项改革表示欢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自卫官表示，使用国际通用的军衔不单只能提升荣誉感，亦能令我们同外国军队合作更加顺畅。以前外国军方曾因为日本特殊的阶级制度感到困惑，这次调整将消除这些障碍。日本政府内部分析认为，这次改革具有深远象征意义。高市早苗首相上任后，明确提出日本应摆脱战败国心态，在国防和外交上展现应有的自主性和责任感。高市强调，这个不是复古，而是前进，不是怀旧，而是重拾尊严。专家分析，这项改革几乎可以肯定会引发北京的反弹，会以历史问题施压日本。但日本政府表示，这个不是挑起冲突，而是为了区域安全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更好地维护和平和稳定。学者指出，日本恢复传统军衔不单只是符号上的调整，亦可能影响亚洲安全格局。日本的防卫自信和国际合作能力提升，将令它在多国联合演习和安全对话中发挥更重要的角色。这次改革对日本来说，是走向正常国家的重要一步，对整个亚洲地区来说，亦预示着一个更加自信、负责任的日本时代正在来到。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整个人特别容易累，手脚总是暖不起来，夜晚睡觉也睡得不好。这种情况从中医角度来看，很可能和换季的时候气血不足有关。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理一下呢？现在市面上就有健康520补气十八味这样产品了。它是根据中医君臣助士的古方原则，用18种草本精华来帮助身体从内而外补充血气，令人不会那么容易疲劳，手脚也会感觉暖和一点。台湾李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他的亲身感受。他说，
第一次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了缓解，第二日呼吸气短的情形呢也得到了改善了。两三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已久的慢性疲劳症状了。期间虽然偶然还有睡眠困扰及脑雾症状，但在服用两罐后也都很少再复发了。另外，身心状况都明显咁好转，就好似获得咗重生。
所以喺关心天气同天下大事嘅同时，亦唔好忘记投资自己嘅健康。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补气十八味嘅配方同概念，你可以去健康520嘅官方网站睇睇啊。哈萨克近日爆发一宗罕见嘅反中共抗议事件。示威民众在阿拉木图地区公开焚烧中共国旗和习近平肖像，场面震撼。据法新社报道，哈萨克警方表示已经逮捕12人，并对6人开了罚单。 在抗议活动中，抗议民众指控中共策划一名哈萨克公民的失踪事件，并大量收购哈萨克土地。当地媒体和维权团体表示，哈萨克一名公民图尔金拜七月起下落不明，据了解他遭中共新疆边境官员逮捕。哈萨克警方表示，抗议民众在靠近中哈边界的阿拉木图地区集会，指控中共无故拘留图尔拜金，并大量购买哈萨克土地，违反了他们国家禁止外国人购买农业用地的法律。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这一次访问德国，为什么被外交圈称为突破性的一步呢？他在柏林的那一场演讲，又为什么会被认为是台湾卸任总统史上的第一次呢？下面带大家还原这一次的创纪录访问。前总统蔡英文去德国访问，应邀出席首届柏林自由会议发表演讲，创下台湾卸任总统首度访问德国公开演讲的纪录，并参观了欧积电、柏林围墙，会晤德国政治、产业、学术及媒体等各界，进一步加深台德友好合作情谊，传达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坚定决心。蔡英文在15号清晨返台湾，笑容满面和媒体挥手。蔡英文这次受邀在11月10号上午出席柏林自由会议，同日下午以民主国家面临的威胁、台湾捍卫自由的经验为题发表演讲，获得现场热烈呼应。蔡英文在演讲中强调，韧性是民主国家面对威权挑战时的存续关键，呼吁民主国家彼此应互相连结，调整策略，以确保国家安全和繁荣。另外，他感谢七大工业国集团、欧盟、美国和德国联邦议会近年陆续以公开声明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关注和重视，台湾人民感受到世界的支持，如同当年柏林围墙的倒冧成功凝聚德国人民成为更坚强的民主力量，期盼柏林自由州引领世人建立更坚固、更团结的国际民主共同体。台湾以及所有共享自由和民主价值的伙伴将在确保民主长存的努力中扮演关键角色。访问德国期间，蔡英文还应邀出席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举办的欢迎茶会，包括友台小组主席徐德芬议员、德国联邦教育与家庭部政务次长布朗德议员及前国会友台小组主席魏尔须议员等近40位德国跨党派国会议员和幕僚均出席，场面热烈温馨。蔡英文并获邀访问柏林邦议会，和友台小组等友邦议员互动交流。另外，蔡英文还特别前往德累斯顿参观视察台积电投资的欧洲半导体公司 ESMC 厂区工程，听取 ESMC 行政总裁克伊区简报，并会晤厂区多位台积工程师关心吕德生活。蔡英文亦就台德半导体产业合作等议题广泛交换意见。在德国期间，蔡英文另外同艾德诺基金会及波尔基金会等政党智库代表交流，并去了诺曼自由基金柏林办公室接受主席巴圭代表颁赠友谊奖状。另外，亦同由德国政府资助的台湾造头镇研究计划团队深入座谈。适逢柏林围墙倒冧36周年，以及自由之都柏林为推动全球团结支持民主自由价值，举办首届柏林自由州活动。蔡英文听取了简报，了解德国如何透过历史教育、记忆政治及制度性保障，防止权威主义卷土重来。另外，蔡英文亦受邀出席柏林自由州零日攻击放映会活动，向常年推动台德友好交流的德台协会致意。此行，蔡英文同德国国会及地方代表、政党智库、学界专家等各界分享了台湾民主经验，除了进一步巩固了台德共享民主自由的友好情谊，亦向国际社会清楚展现台湾同全球民主伙伴携手同行。 中共官方嚴控所有信息，但是台灣就用最公開、最醒目的方式為他發聲。於朦朧案從發生到現在已經兩個多月了，中共官方依舊不立案、不公開調查，網上關於他的討論被嚴格控制，很多質疑聲音亦被很快地壓下去，但越是掩蓋，這把火就越燒得旺。近日台灣的民眾直接將這件事推上新的高度，台北西門町、台南、基隆的鬧市區大屏幕亮起了於朦朧的相片和訊息，這些電子海報不單止播放他的影像，還放出了位於朦朧土公道的聯署 QR Code， 呼籲更多人關注這件事件，要求立案將真相查清楚。一位名叫於朦朧 Alan 於台灣首站的網友上傳了西門町電子海報的畫面，畫面上一句簡單的文字「天會亮的」很快擊中無數人的情緒，留言區有人回應「一起等天亮」。而這些貼文下面，台灣網友的反應幾乎是清一色的感動，台灣人好犀利啊，太感動了，西門町、台南、基隆都有，現在到處都看到於朦朧了，台灣真是很有愛。甚至在 thread 上，一位網友用簡體字提問，為何台灣人要這麼關注於朦朧的事件呢？一位台灣網友只回答一句，就獲得了上千人按讚，因為他先是人，才是中國人。事實上，即使中共官方嚴控輿論，但事件本身的疑點仍不斷被民間挖出來，爆出的黑幕越來越多，而台灣的這一輪聲援亦令更多人重新關注這一宗被打壓的事件。截至11月14日，已經有超過67萬人參與位於朦朧土公道聯署，要求相關單位展開全面調查，要令真相徹底披露。今日的熱點觀察的內容就到這裡，跟住是美東時間早上9點的即時新聞，請繼續收看，不要忘記點讚和訂閱，多謝大家的支持，再見。